这还是由我们的认知去产生出来的。那这个部分呢，还是也是争议。那主要的争议呢，还有就刚刚讲，我们给他语言啊，给他各式各样的描述啊。那么这个桌子在椅子的前面，这也是一种争议，等等等等。这个时间跟空间，这也属于心不相应心法。心不相应心法呢，都是属于我们的一种名言施设，都是靠我们的分别心啊去创造出来的观念跟概念。那这些呢，也是就这里讲的四相而转，是这样的。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真正的这些东西本身的东西。好，那所以呢，以上的这么多的讨论的总结，思过彼难不应正理，这样子。那以上这一小段落讨论的这一个之前是讨论无为法，然后讨论这个，还有讨论到随眠，这样子，就是这样，就是外道所执着的这一些离开事以外的我跟法，点点点点，总之都不是实有的。好，最后这一大段呢，其实这里从卷一到卷二到这里总结，那以上就是在一转到唯识学的本身。这个就是宋的本文。然依事变啊，对浅妄执真实我法，说假是言。由此呢，迄今有一个寄送。那因此呢，破斥了以上的种种的不正确的，要显露，然后要显露真正正确的，就是一切都是事的转变。是的变现，同时呢，对浅相对于啊，相对于那个我们所要破除的对方错误的执着的那一种真实的我跟法，那我们转过来倒过来，我们说这一些我跟法都是假名安利。所以我们说假是假跟是这两个字，说我跟法呢都是假也是是。那么是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的这个，在我们的认知的是的活动当中有相分跟界分，是这样。那这个相分呢，就相似于我所认知的对象，那么这个见分呢，就相似于能够认知的这个主体，但是都是事，相似的事，都不是真正有自体性的对象跟能认知的这个主体，这样的主客啊，所以这个我跟法都是假，也是事，是这样的。好，那。根据这样的一个了解呢，引用经典上有一个寄送，第62页，这个寄送呢，为对治渔夫所执实我法，故于事所变，假说我法名。所以这唯识三字颂呢，最前面讲这个在第一个颂就是说，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比依事所变，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就是颂文第一颂的前面的部分。那我们也都知道，陈维斯顿在见一到见二到这里啊，为了要解说我跟法，其实都是事的转变了，而且有各式各样，花了这么多的篇幅，是这样子。那我当然，我们因为已经学习过第八识跟第七识了，多多少少也应该可以体会跟了解 这一切确实都是事的转变，能变的这个第八事跟第七事，有种种的活动，在活动当中也就变现出了种种种种的，是这样的。那这个第二行，事所变相虽无量众，那么我们活动的这个整个八事在活动的当下所变现出的相分各式各样，这里讲无量无边，那确实是无量无边，但是能够变的事只有三大类。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第一大类就是第八事，第二大类就是第七事，第三大类就是前六事，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就要回到卷五，回到卷五来看这个第三大类，能够变现的这一个事，这三大类。那在刚刚那一页哦，刚刚那一页呢，我们之前有看过，但是有一个重点，也不妨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就是这个有两个词汇很重要，叫做因能变跟果能变。有的同学是比较后来来参与这个课呢，或许对因能变跟果能变有点不了解，我们值得再简单复习。一般人也不见得很了解这个因能变跟果能变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刚刚那一页啊，62页的第五行中间，这个因能变跟果能变都是在讲能变的这个事本身。首先先了解，它是在讲这个能变的这个本身。但是呢，再分两个角度去看，一个是从因的角度看，一个从果的角度。因的角度指的是什么呢？指种子，指熏习，明白吗？这个是因的角度。所以种子呢，跟这些习气啊，就是叫做因能变。那至于八事本身，它也能变，但是它是果，它是相对于习气跟种子来说，它是果，所以这里就有两个能变，一个是因，一个是果，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这个种子跟习气也叫做能变？我们看一下啊，中间第五行中间呢，一因能变，为第八事中等流易熟。二因习气，那么第八事里面的种子跟习气还有两大类，一个就是等流的，一个是易熟。那等流跟易熟是它的性质不同，等流就是它的性质呢前后相续，性质上完全一样，没有什么变化。易熟呢，它有变化，它原来是种子的状况，后来变成活动啊，然后它的时间易熟，就是有易时易类而熟才叫易熟。那在种子就是习气来讲，还有这两大类，那它是因，它们都是因，这两种因，然后它也是习气。那另外它这里讲等流习气指的是第七世啊，等流习气是指前七世里面，等流习气呢由七世中善恶无忌熏练生长。第八世里面有这两大类的习气，其中这个等流习气呢，它是怎么样呢？它要靠前七世的活动，前七世的活动呢，或者是善，或者是恶，或者无忌，回过头来熏它。等流习气呢，靠前七世来熏它，熏它呢，让它生长，生长之后的力量就加强，然后这也是它的源，因此它能够倒过来，它又可以去产生前七世的现行。这个是在讲等流习气。那至于易熟习气呢，它是靠前六世。易熟习气呢不靠第七世， 第七是只能够去增长等右吸气，它不能够去增长那个一手吸气。一手吸气呢，第八式里面的一手吸气是要靠前六式的活动，而且是呢有漏的活动，有漏的活动里面呢，或者善或者恶，也不包括无忌，不包括无忌，只包括有漏的善跟恶。回过头来熏第八式里面的一手的习气的种子，增强它的力量，同时也让它产生现行，就是给它缘，令它产生现行活动。这样合起来，这个叫因能变，都是在讲习气，但是就是这两大类还有这样的不同，很特别。那这里面呢，不管是等流习气、一手习气，它就是它靠这个前七式或者靠前六式啊，但是它不靠第八式，第八式不会去熏他们的，能熏的就是去增长，去增长，去帮助第八阿拉耶识里面的种子的那些能力啊，只能是靠前七式。第八式本身不能够回过头来去增长他自己的里面的这些种子，他没有这个能力，就是能熏的呢只有前七式。那么能熏的前七式里面，其中的这个第七式啊，也只能够去熏等流吸气，他不能去熏一手吸气，一手吸气只能靠前六式来熏他，是这样的。而且只有有漏的部分，因为这个无漏的部分呢不是一手，无漏种子或者无漏的所谓无漏的习气，假使我们把它叫习气，无漏的熏习呢，它本身是不是一手性的，它一定是等流，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前六式里面呢要回过头来去熏习这个一手，它一定是要有漏，一定要是有有漏的前六式。如果是无漏的前六式啊，它不能回过头来去熏第八式里面的一手，它不能，它要熏的话是熏第八式里面的无漏的，而且无漏一定是等流，一定是等流。那这个等流习气呢，刚刚才讲前七式都可以去熏这个等流，可以去熏那个等流的，等流里面也有有漏也有无漏啊。等流里面有有漏也有无漏，等流不一定都是无漏，也不一定都是无漏，是这样的。但是无漏的话一定是等流，有漏的话可能等流可能一手，可以的，就这样子。那以上是因能变，就是主要是站在习气的立场去看的，习气本身的立场去看的。第二呢，果能变，那这个是从现行，从八识的现行，八识的活动去说。那它本身呢，有两个，也有两个很重要的角度。一个，它是果，它针对种子跟习气来讲，它是果，它不是因。八识的活动本身不是因，它是果，而且是各式各样的，或者是等流果，或者易收果啊，等等等等。那但是它也有能变，这个能变是就变现出见分跟相分而说的，所以不一样啊，这个不一样。因能变的能变跟果能变的能变啊，意识上不太一样，虽然都叫能变，意识上不太一样。我们看果能变大所第四行下面，二果能变为前二种习气力故，由于前面刚刚讲的因能变的那两种习气的力量的缘故，就有八识生，有八识生，同时呢现种种相啊。那然后进一步说明，等流习气为因缘故，八识体相差别而生。 那前面讲的那个等流吸气啊，刚刚讲它因能变，那是指说它的力量还有它的栽培它的建立、哦、那是靠前七世熏令生长。我们之前在谈到这个生长的时候讲有生也有长，有生也有长。那现在是说呢，他得果报，等流吸气啊，他要生跟长是要靠前七世。那但是他的活动产生结果的时候呢，他产生出来那是八世，他产生出来是产生八世，整个八世都包括在内。所以说等流吸气为因缘故啊，不对，刚刚讲前二种习气力故有八世生，然后现种种相，等流吸气为因缘故，八世体相差别而生，八世的体跟八世的相就有各式各样不同而生出来，叫做等流果。果是因故，这样的等流果呢，它的果就是八世，就这个角度说，它跟它的因是性质上同样类似。等流如果它是无漏的，它当然产生的果也是无漏的，如果它是有漏的，那也是一样，就是有漏，就它的性质说还是相同的，就果是因。还有一种说是等流，是因为它是自类，自己这一类，比方说第八世的习气或者第八世的种子，就只能产生第八世的现行，这也是它的等流的部分。那么一样，第六世的只能产生第六世，总之这个就是等流果。再来呢，一手习气为真上缘呢，好，这两个有点不一样哦。从缘的立场讲也不一样，等流习气是作为因缘，作为因缘。那一手习气呢，只做真上缘呢。但是这里是讲什么呢？一手习气为真上缘，感第八世，酬引业力，恒相续故，立一手名。所以这个第八世里面的这个一手习气啊，它产生果报的时候，它产生果报的时候，当然这个果报有八世，可是它对第八世而言，注意，它对第八世而言，它只是作为真上缘，它不是因缘，这点很特别。我们再想一下，第八世里面的那一些一手习气，它对感生就是产生第八世的活动啊。那但是这个第八世的活动主要是做什么呢？这里讲酬引业力，恒相续故，利益寿命。这个第八世的主要的活动是我们众生一起一起的寿命啊，感得这样的果报，就是结生相续，感得我们投身到，比方说投身到人道，那么人道里面的过去的业的力量，让过去的力量，过去的业的力量产生果报。就这点来讲，这个一手习气是真上缘。它并不是在讲第八世本身。第八世本身你也很难讲它本身的活动。第八世的活动主要是刚刚讲，带领我们众生呢，轮回的众生呢，去感得某一道的这个生命。那也就这一点来讲呢，第一，这个是第八世主要的作用啊。第二，这个一手习气对于它这样的作用的力量是真上缘。那这样讲，它本身的因缘是什么呢？那还是第八世本身，第八世本身的种子才是它的因缘。就刚刚讲，因为这个这样的话是等流吸气。注意，我们再看倒数第三行，等流吸气为因缘故，八世体相差别而生。如果我们就第八世本身的体来看，跟它的相来看，当然它有活动，它的活动本身 这个是等流息期。第八识也有第八识的本身的等流息期，那这个是它的因，也就是它的因缘。因缘这两个字大家以前应该知道，因缘其实就是因，也就是种子啊、哦。那所以第八识本身呢，它有它自己的等流息期，有它自己的种子，这是它的因。至于它一活动之后呢，要去带领众生去投得果报，去到不同的道，而且一直的相续不断。这个部分呢，还要靠一熟悉期作为增上缘，这样就明白了。因为第八识的主要活动就是这个活动，是这样的。那第八识这样的活动，感得果报，就感得众生一起一起的寿命，酬引业力，就是他去感招感过去的业的力量而招感这个果报。那么这样的状况，我们又把它建立为一熟这个名称，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一熟果，一熟果就是指第八识去第一，它是由一熟习气为增上缘带动，去帮助他，带动着他去招感，或者说去酬引。这个酬啊，就等于说是获得他的结果，获得他的结果，这叫酬引，就是还有一种带动的，带动我们去投身啊、哦，这样子。总之，这样就建立他是一熟。那这是就第八识的活动这个角度说，还有第前六识也有活动。最后这一行下面，感前六识酬满业啊。那么第八识这一种带领我们众生到某一道，然后还有我们的还有一些主要的特色哈，这个都属于第八识负责的。但是这里面还有我们每一个以人道众生来讲，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呢，还有很多差别啊，身高有多高，体重有多重，各式各样。这个是叫做满业，我们的福报有多大，寿命有多长，这个叫满业。这个寿命有多长，这个应该属于淫业。这个满业就是刚才你得到了这个人道之后呢，各式各样里面的各式各样差别，比较聪明啊，比较不聪明，这个叫满业。那这个部分呢，是由前六识的果，前六识的果报由他来负责，这个不由第八识的果报来负责这个事情。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寿命多长，我们的身高体重多少，长得庄严不庄严，这些事情当初种这个因呢、啊？当初去种不同的因是谁来种呢、啊、前六识来种，前六识来负责这件事情啊，第八识不负责这个事情。就是讲我们要造善造恶都靠前六识嘛，所以我们这一生比较庄严，那是前六识，过去的前六识做一些好事情，比方说做布施啊，做供养啊，做赞叹啊，各方面的，是这样的。那这个是前六识在做，所以呢，他一样，他现在他感到果报，招引接受这个果报，也是由前六识而来，感前六识酬满业者，是这样。然后呢，从一熟起，一样，这一些前六识的种子还是来自于这个第八识里面所收藏的种子。所以说从一熟起，记得这里一熟这个字已经给了第八识，一熟这个字已经给了第八识了，第八识的果的这个角度已经给了他。但是这里讲了从一熟起，也就是说不客气讲，还是从第八识里面所收藏的种子，从那里面起升起啊、那这一种业过去是第六前六识去造成的，收藏在第八识里面， 所以也是从一收起，然后给他的名字叫做一收生，这样子。好，那这里就是说合起来，把一收跟一收生两个通通合起来，就叫做一收果。那这个就包括了第八世，也包括了前六世所招感的果，包括了第八世所招感的果，也包括了前六世所招感的果，这个合起来叫做一熟果，是这样子。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小问题，第七世呢？第七世的果在哪里呢？第七世的果在哪里呢？当然在等流果那里，它不在一熟果这里，就这么简单。那第七世的这个等流果啊，记得第七世可以熏习，能熏的呢，包括前七世，第七世也可以熏习，它有这个力量，不是不可以。就我们现前当下，第七世正在活动，一直没中断了，它可以熏习。不过它得的果是等流果，等流果整个八世的活动都有等流果的部分，但是第八世还有前六世也有一熟果，所以那个第八世跟前六世有等流果也有一熟果，这样明白了。第七世只有等流果，那他的熏习也只能有等流的心熏习。好，今天我们上半段我们大家休息几分钟，现在再回头再讲这样的内容，就比第一次讲的很清楚太多了。如果你回头去听的话，一定没有这么清楚。就这样很清楚的。这个要分好几种方面来说。圣者门的等流果跟异流果要分好几个方面来说。先看他的内心了。那我先讲他也有异熟果的部分。当然有啊。那你还要分圣人是四果以前跟四果本身，阿罗汉之前跟阿罗汉本身有不一样。那我先分这个几个大类，你根据几个大类去思考一下有什么不一样，是这样的。当然他们也有等流果的部分，就是刚刚讲他的记得等流果有漏也有无漏，他无漏的部分由于他有了第一次无漏的经验啊，这才叫圣人，因此他的无漏的活动可以一次一次的再重复，这个也是他的等流果，无漏的等流果的部分。你如果愿意的话，自己拿个单子呢，根据我刚讲的大类先分好就再去思考无漏的部分，不是一手有漏也有无漏，不是一手只能是有漏啊，无漏的一定是等流。我刚刚说等流的呢，有漏跟无漏，等流的有漏无漏，但是如果是无漏的话，只能是等流。你可以把那个等流跟一熟跟有漏无漏这四个配对一下来画那个图表。一熟的话，那一定是有漏啊，因为无漏的一定是等流。等流的可以有漏无漏，如果他是阿罗汉，不是，你听我说，他不是，如果他是阿罗汉，那就是他通通他的内心就是都是无漏的这样，但是他的果报还有漏。我们有读过这个部分的，它有漏的部分还有，但是它有漏部分是指什么呢？是指什么？是指它这一个身体，就是这个五蕴的这个身体部分哈，它是过去的有漏的结果，所以还是有这一个一熟果，一熟果是已经得果报了，就是这样子。阿罗汉的内心是无漏的，这样子。他还有为，就是还有造作，还有跟我们一样的日常生活，可是他里面都是无漏，他不会再造作任何一丝 令他继续轮回的动力，这是阿罗汉。特别是他最后要入涅槃，这瑜伽师利有讲了，他把有漏种子都已经破坏掉了，他把有漏种子杂染的烦恼种子都已经破坏掉了，都已经破坏掉了，所以他不会再有有漏的活动。但是他入涅槃的时候呢，连善的种子跟无忌种子这两个种子也要把它破坏掉，他才能入无余涅槃。这个瑜伽师论有这么讲，他什么都没有了。阿罗汉要入无余涅槃，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杂染的有漏种子，也没有善的种子，也没有无忌种子，通都没有了。要是他还有种子的话，他就不能入无余涅槃。有种子，那碰到缘的话呢，就要产生活动啊。入无余涅槃就什么都不活动，不然就不叫无余涅槃，没有剩余，没有剩余，什么都没有剩。无余涅槃，我们再多看一下经论上对它的描述啊，这个见五见六啊，都接下来都非常精彩，而且都非常具体，跟我们也有很密切相关。好，各位同学，我们要进行今天下半段时间，请看第211页，在见五的第17页。那我们要从第四行看。那以上这个第八四、第七四啊，都已经说明完了。那么之前这个第七四啊，那么当然，最后是证明有第七识的存在，在前六识以外有第七识。那当时这个是有引用的色大乘论啊，引用的六个理由、六个根据是这样的。那现在就是要接下去讨论前六识。那从卷五开始啊，从卷五一直到最后就讲这些，就是这个第八识讲过的，第七识讲过的，剩下的就是这个前六识。前六识里面主要的当然还是第六意识，说的很多的呢都是第六意识。然后呢就说到这个三自性，然后就说到这个修行，整个修行的过程。所以成为师论剩下的就是这样的性质，是这样。所以这个三个大类，第六意识还有跟它相关的活动，还有这个三自性也是非常重要，这整个唯识的教理，然后最后就是整个修行，一直到修行的成果。所以我们好不容易把成为师论也学习快要一半，